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据说、传说、听说、谣传、耳闻，天哪，我的世界怎么都是这种讯息啊！
您收到过假讯息吗？资讯爆炸的年代，各种真真假假的讯息，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聪明不受骗？欢迎收听新闻真假掰，假讯息掰掰。我是黄兆辉，这里是由台湾事实查核教育基金会所制作的 Podcast 节目。
没事绕着地球跑。
今天要带着我们绕着地球跑的来宾呢，是新庄中正大安三所社区大学的老师陈俊宪陈老师哦。陈老师参与了台湾媒体素养计划社区大学的媒体素养推广活动哦。那陈老师在他的课堂上用融入式课程的方式，把媒体素养融入很多很有趣的课程内容，所以我们今天特地连线陈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他是如何将媒体素养融入在各个课程里。陈老师好。
哎，主持人好，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俊宪。
陈老师您在新庄中正大安这三所社区大学都有授课嘛，那授课的名称是？
是口才武力沟通表达。
是，那您如何把媒体素养融入在这个口才沟通表达的课程里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课程大概是怎么进行？
OK， 好，谢谢我们这一次主持人的一个提问。那因为其实沟通这件事情，其实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每一次我们都会用到，都用到这件事情。但因为这一次的在做媒体素养这一块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回归到沟通的本质，因为沟通的本质是在做所谓的讯息的传递这件事情。OK， 然后学员进来课程里面，其实基本上想要学的是沟通的一个技术技巧，怎么样把话讲出去，让人家可以听得懂、记得住、有感觉。那我们这一次在课程里面去谈，用另外一个方式去切入进来，在这一个环节，我们来谈谈所谓的谎言跟沟通意图这件事情。
谎言跟沟通意图，是，
对，因为。谎言这件事情它也是沟通没有错，但是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为什么我们会叫谎言，因为表示说它传递的讯息里面有一些不实的资讯在，才会叫做谎言嘛。如果全部都是真的，那不叫谎言，对吧？
对，
OK， 然后这里面我会跟同学们谈到一个概念，就是基本上因为我们在课程中在学的一些不管在沟通或表达的技术上面，都是想着怎么样讲话可以让人家可以听得更有感觉或是更有认同感这件事情。但这样的课程的授课的基础上面，分享给同学们的基础上面，这个建立在一个基础叫做良善。就是我想要把我的想法、我的知识、我的一些想跟对方去做互动，可是如果对方在跟你互动的过程当中，他的沟通的意图是非良善的时候，他可能有一些有一些假讯息，也有可能一些不好的意图想要去植入进来给你的时候，那就会变成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所以我们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去跟大家谈谈沟通意图跟非良善的沟通意图，这里面差异在哪里？
老师，您可不可以举一个例子啊？您在课堂上怎么跟学员透过分享谎言、沟通意图，然后来达成媒体素养的教育，同时也让大家更意识到假讯息的严重性？
好啊，我这样跟同学们讲，就是说，谎言要让人家相信， 一定是 80% 是真的， 20% 是假的。然后因为你吸收了 80% 的真，所以那 20% 你就会忽略掉。那我觉得要让同学有比较有感的一个状态，是从他们的生活中开始去举例子，让他们会更有感一点点。然后在想，因为其实社大的成员属性它的range取是很大的，就是从二十几岁的到六七十岁都有。那那时候我在设计课程在想一件事情，我要举什么样的例子才能够让所有的同学都有感。于是我想到一件事情，大家应该都有去逛过街，
嗯，
然后应该也有去逛过夜市。然后我不知道像我们的主持人去逛夜市的时候，有没有遇过曾经遇过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有妹妹跑过来就说，哎，不好意思打扰你一下，可不可以帮我做个问卷。
嗯哼，是。
那大部分的人都会说好啊，那我就帮你做个问卷。可是做问卷做着做着就会被人家带到一个小房间去，就是一个小空间去。然后想说，哎，啊，我只是写个问卷嘛，然后找个桌子椅子坐下来，我写完问卷我就可以走。可是做完问卷到最后变成要买产品才能离开那个地方。
嗯哼，
对，那这个过程中就会跟大家讲说，欸，那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当时他在跟你讲只是要做问卷，可是到后面变成要买产品，这里面的资讯落差就会变得很大。而且会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你在那个地方光到听到对方要买产品到这个环节，有的人警觉性很高直接就走了。可是有的人可能在这一次我们的课程的反应里面，你就会发现到一件事情，有学员可能碍于不好意思拒绝，碍于对方的情面，碍于对方的讲话的内容，他好像觉得不买不行就这样买。可是当他买完离开那个会场的时候，就会发现到一件事情，我买这些保养品干嘛？好像用不到。
嗯，
那我用这样的方式带入进来的时候，让大家就觉得，欸，对，好像生活中有蛮多我们会遇到，原本他跟我讲 A， 他原本要跟我讲 A， 可是讲着讲着怎么会被人讲到 B 去了，而且讲到 B 的过程当中，我好像没办法拒绝对方，或者是我一定要去配合对方，我就把他所有的讯息全部都吃下去。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开始去抓一些生活中比较会有的看到的一个例子，然后一些类新闻的图片，然后抓一些同学们应该会感资讯的一些讯息，然后让他们去猜跟辨识一下这些讯息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我们会用这样的方式开始让同学们知道说，我们所接触到的资讯回馈回来，沟通的本质在资讯传递，可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讯息都不一定全部100%真实的，
嗯，
它里面会有一些混淆的资讯进来的。
非常有趣哦。您用个人连接到学员个人的生活经验，然后让他们意识到假讯息其实就在每个人的身边，对不对？哦，那您这样上课之后，学员的回馈，您觉得有什么让您比较印象深刻的吗？
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因为就我们来讲，我们要被不管是网络上、社群上，或者是实际上我们在生活中，像我们要被人家坑蒙拐骗的机会很微乎其微，所以那时候我们在抓例子、要去抓案例、要去抓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还蛮担心的，蛮担心这种，担心的是学员会觉得，老师你这个我知道，这个是诈骗，这个我都清楚。那当课程实际执行下去的时候，我们发现，欸，学员还真的会被受骗，尤其当个资讯量比较庞杂，或是这些资讯是他本身比较感兴趣的时候，他其实他的辨识度、他的那个辨认度，他就会变得比较薄弱了一点点。然后发现到各个年龄层，他们在他们关心的资讯或者他们好奇的资讯上面，他们都会比较容易被受骗。那如果这资讯里面比如说跟健康养生有关的，那有的学员他平常没在关注的，他这个资讯他直接就是略过不读的。可是有的人对这个资讯很感兴趣，他就看，欸，都看一看，哦，他是真的他是真的，哦，不他是假的。然后大家说，欸，怎么会这样？对，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嗯，好，非常谢谢程俊宪程老师的分享。
好的，非常谢谢我们这一次有这个机会，然后跟大家稍微分享这件事情。那我觉得最后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 生活中的资讯很多，但是所有资讯当你越感兴趣的，你要越去查证它的讯息的真实度。然后记得这件事情，谎言让人家成真是因为 80% 都是真的。 OK， 那也谢谢我有这样的机会有一个分享，那谢谢大家，拜拜。
谢谢，谢谢收听新闻真假掰，这里是由台湾事实查核教育基金会所制作的 Podcast 节目，我们将陆续邀请各行各业的朋友来畅谈媒体议题，陪您一起增强对假讯息的抵抗力，让我们都能和假讯息说拜拜。欢迎您订阅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和观点，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别忘了给五星好评，也帮我们多多分享哦。